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抱歉哈，前面排练的时候我们就正好跳过了这一页哈，没看到这里出了错。题目是基督的爱得着荣耀哈，不，这是继续敬拜是上一周的题目。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这第三章14-21节。那这是一段保罗的祷告，那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一个总结啊，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收尾。那上周我们有提到过哈，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它一直遵循着一条主线下来，简单的来讲就是从神的作为，从拣选到救赎到和好，最后就是神在神的荣耀当中得着称赞。这是一条前三章的主线。在第一章当中啊，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哈，在第一章当中曾经保罗用了一个很长的句子啊，将神的整个的作为做了一个概括。到了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从第一章的基础上面延伸出来，到神的这个作为是怎样来完成的。最后，第一章和第三章都进入到祷告当中。那这两周我们所看的就是这第三章的祷告。这个祷告其实也是和第一章的祷告互相呼应的，它的结构其实很类似。我不知道大家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现在看到第三章的结尾，大家有什么感想？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他使用的都是非常简练的语言，他将神和神的作为的那种精彩像一幅画一样描述出来。保罗使用了很多神学性的字眼，当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很留心很仔细的去看的话，可能我们看了一遍之后好像每个字都看懂了，但是他到底在讲什么可能你还是不太明白。从字面上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堆积在他里面的那种丰富的情感，就好像他在写以罗马书写这个哥林多书一样，他的情感非常的丰富，尤其在以弗所书的这两段祷告。若是我们去揣摩保罗他当时在写这祷告的时候他里面的那种激动，就好像那种海浪一浪高过一浪，保罗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平静他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听过那种大型诗班，很大型的上百人的那种大型诗班的演唱，尤其是在那种很古老的教堂里面，那个听上去就好像一只千军万马的那个天使天军在那边一同的来颂唱，那种声音非常的雄壮。若是里面还有一两个高音的话你会听到在那个充满在那个教堂的穹顶之下的那种声音，突然会有一只非常嘹亮的声音从当中窜出来直冲云霄，那是非常美的一个场景。保罗他当时就好像沉浸在这种充满在天地之间的声音里面，对他来讲可能这个就是他所能够理解的神的丰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会看到在16节保罗会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刚强，又使基督能够 住在我们里面。保罗他看见了， 他看见的这个丰盛的荣耀远远超过我们平时祷告的时候所祈求的。我们平时总是会祷告赐给我们有工作我们也是 求神来医治或者是我们求神来保守来带领，但是这些和充满在保罗他里面的那种丰盛那种荣耀比起来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保罗他很努力的想把他的这种感受来传递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不过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明白吗？当你们在阅读以弗所书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能够明白保罗他所要描述的那个场景吗？或许你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你会知道保罗他所感受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否则你根本不太能够明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不是靠着我们的这个脑子来明白的，这是靠着圣灵，是圣灵的感动。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却很少去谈论，去经历那种圣灵的充满。那既然这是灵里面的经验，那这种经验就必须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经历的。那我们接着上次我们看到保罗他祈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并且有基督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有了根基。那接着到了十八节这里保罗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十八节之前保罗说的是我们里面的爱是要有根基的，那接着进入十八节这里却说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这样神就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请问这前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我们说我们的爱心有了根基，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就懂得如何的来爱人爱神了呢？我们明白基督的爱真的是很深的那我们明白了，是不是我们里面就被神的爱能够充满了呢？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什么是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当然这是个比喻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说好像我们以前看到的这种神话故事那种电视剧好像基督他会缩小然后飞进透过我们的肉体飞进我们里面，在我们内脏的里面某一个空间他可以长期的居住在那里，不太可能。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这里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有人了，或者说我们的心里面有基督了。当你心里面如果一直惦记着一个人，当你的心里面一直在乎一个人，那你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想你可能会很注意你的一言一行因为你会希望你所有的言行都能够让他开心，即使这个人他不在你的身边， 或许你都会幻想他一直在你边上，你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幻想他会怎样来回应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里面有基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如果里面有基督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基督会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你工作的时候，你会想到他；你吃饭的时候，你也会想到他；甚至于你犯罪的时候，你仍然想到的是他。在我们的脑子里，他到底是在对你微笑呢，还是他看着你总是眉头紧锁？他会对你有怎样的一种反应，取决于你对他有多少的了解，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平时读圣经，就是在积累我们对基督的了解。这种了解会不断的来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因为我们在乎他，我们就会把基督的喜好来带进到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发生了口角，那我可能就会想，如果基督现在在这里的话，他会希望我现在到底是闭嘴呢，还是把我心里的话全部都讲出来？当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劝告，好惹了祸出来的时候，做父母的都会想，那如果是基督的话，他会不会喜欢我现在对孩子发火呢？或者说，基督会期待我换了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帮助我的孩子来成长。我们在职场当中，或许我们经常会受到同事的伤害，那在那一刻我们也许会想，我们到底要不要啊，把他带给我的我全部回敬回去。如果基督在我的身边，他会不会理解我心里面的这种委屈？还是基督会觉得我更应该来顺服，让对方知道我因为是信耶稣，所以我选择饶恕？你会看到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都会有基督的影子，因为我们在乎他。我经常会听到弟兄姊妹会分享，总是会问，哎呀，我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圣经呢？其实我们都还是在乎我们的主基督的，我们对基督的这种认知逐渐在改变我们的言行，改变我们的认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但是只有爱的根基，这爱的根基也只是一些头脑的知识。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主他喜悦的，哪些事情是他恨恶的，可是我们会发现往往当我们要行出来的时候，真的会很痛苦，而且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嘴上常常会说，人是软弱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经常活在这种的失败当中。我们明明是清楚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很多人也是很努力的想照着去做，可是呢，很少会觉得自己有改变，而且在做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不到自己会开心，更不用说啊，主耶稣所应许的那个什么丰盛的生命。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是在于我们心里面是在乎基督的，我们的爱心是有了根基的，可是我们却一直在依靠我们的理性，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爱人爱神。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真正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通病啊，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习惯于知识的灌输，我们却很少有反思的训练。我们非常推崇那种希腊哲学式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却害怕在情绪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非常熟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分解经文，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将自己坦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坦诚在他的爱面前，我们用爱来回应他。我们到底缺少什么？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呢？我们缺少的就是在灵里面的相通，灵里面的相通，让这个爱的根基啊，能够真正长得出爱来，而不只是根基。若我们为一个自己深爱的人，我相信你肯定会迫切的想把自己改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对不对？好，如果我们真正是深爱着他的，并且不管 要有怎样的改变，不管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我相信你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一个人天天和你住在一起，而且他也是在生活当中能够处处都表现出他非常非常的爱你，请问这样你就能爱上他吗？好像不太可能。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不是真爱，最多也只能讲我们常讲的那种日久生情而已。我再问大家，当你读到圣经里面讲人是有骄傲的人会嫉妒，人里面有诡诈，人还会有淫邪的那种动作那种行为，请问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自己无地自容，你很难过呢？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受。那你是否曾经好像像我们上次受难日一样我们跪在十字架的前面，我们来祷告，或者我们举手大声的来歌唱赞美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突然好像心里面一阵的发酸然后你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就流下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有过尤其是在信主的那一刻。其实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的脑子里面经常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子里面很清醒到底什么是罪，可是弟兄姊妹，真正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感到羞耻，而感到痛悔，只有圣灵才能让我们有这种感受，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对罪有羞耻感，愿意痛悔。平时我们读耶稣受难的经文，我相信我们读的时候都是恭恭敬敬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这只是头脑的认知， 可如果像我们受难日一样，我们再加一些音乐进去，再加一些图片，一些画面进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很难再平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面搅动。当然不是说圣灵是要借着音乐，借着这些图片才能够工作，而是这些的工具它能够辅助，让我们的心更容易向圣灵来打开，或者说我们里面的这种情感被圣灵来打开。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只靠脑子，不能只靠脑子里的这种认知，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来引导我们去感受圣经里面的话。其实爱也是一样，爱也是一样的，光有头脑的知识没有办法叫我们里面能够充满爱的。你背再多的圣经，你解再多的经文，都没有办法让我们里面充满爱。我们需要圣灵，我们要真的能够彼此相爱，或者说我们能够爱慕我们的主基督，除了需要我们头脑里面需要有知识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圣灵的工作。爱是灵里面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所以需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18-19节，保罗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明白，一个知道。很奇怪，爱的长阔高深怎么能够明白，怎么能够知道呢？爱的长阔高深怎么能够明白呢？其实我写 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也想尝试着把这个长阔高深来描述出来，但是我发现我不能。保罗他不是指着头脑上的明白这个知道，而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情感，在灵里面去经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头脑，乃是由圣灵来工作。当然说到灵里面的经验我相信有些人会觉得很敏感我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误解，以为这里就是要我们去追求那种所谓的灵恩的现象什么讲方言跳灵舞之类的。我知道有一些保守的教会不太愿意谈圣灵，不太愿意谈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圣灵的工作充满了整本圣经，所以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我们不能够回避。当我们的心进入到圣经里面，圣灵就开始工作，他会带着我们的心在基督的爱里面像一只鹰一样在那边翱翔。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那只鹰，或许你会飞进低谷，你在低谷当中你能够遇到那位跪在石头边上祷告的那位耶稣。若是你飞上高山，你会在高山上看到脸面发光的那位耶稣。若是你跟着圣灵，你飞上那个哥哥他，你会在乱石堆中，你仰望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灵会带领我们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来翱翔，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去丈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基督的爱到底有多深有多高。其实在16节的地方 若是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往前翻一下，在十六节那里，就是上次我们有提到过啊，就是保罗说了，就是要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和第一章里面保罗说的真知道他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他不是头脑的知识，不是头脑里面的知道，而是借着圣灵我们在心里面的知道。十七节保罗的祷告是祈求神将赐人，哦，这是一章十七节，抱歉啊，在第一章十七节保罗的祷告是祈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都是在灵里面的经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知道神，来认识神，真正的能够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个基督的爱到底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他为以弗所人所祈求的，并且对今天的我们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就是要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去经历神那个丰盛的荣耀，是在灵里面经历，不是靠我们的头脑。保罗是在提醒我们，基督他所等待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愿意的心，他等待的是我们的心，并且这位基督他渴望的更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来感受，或者说用第一章保罗所说的话，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眼睛能够明亮起来，能够看得清神的丰盛。所以圣灵和我们人和我们对接的，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透过我们的眼睛，不是透过我们的耳朵，不是透过我们的四肢，乃是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灵啊，因为圣灵本身就是灵。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并不清楚怎样来灵修，有些人甚至于对灵修存在着很大的偏见，总觉得那个跟通灵有关系。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在参加各种各样的圣经学习，我们也会在网上去查阅各种查经的资料，可是一讲到爱，一讲到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这里面呢，好像是断了线一样，我们跟那个爱的源头是没有连接的，我们好像都是在用里面的内力，好，用我们的力气去爱人。斯托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爱啊，就无法认识神，没有爱就没有办法认识神，也就是说没有爱我们就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保罗他很清楚，单单依靠理智的信心啊，是非常危险的。我再讲一遍，单单依靠理智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这不是真知道神。其实我们若是站在保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他是在以弗所说的前三章当中的话语，或是他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祷告当中，我们仔细想想，保罗他的每一句话，不 不都是他在他的心里面所看见的吗？这不是他头脑的认知，是他在他心里面所看见的，这都是圣灵在他里面给他的感动，不是他的认知。我们可以想象啊，其实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时常都处在保罗的处境当中啊，我们脑子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神凡事都能，对不对？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承认，我们的脑子里面有这样的知识。可是当我们在困境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把我们里面的这种认知转化为我们的信心吗？能够把头脑里面的这个知识转化为我们屈膝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吗？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凡事都能这句话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保罗他更愿意此时此刻在他里面感动他的那个灵啊，那个圣灵也能够感动到每一位他所带导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期待着弟兄姊妹们的心能够感受到这种的长阔高深。虽然保罗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言语 来描述出来，包括后面保罗所说的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其实就是说这个基督的爱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知识，用任何我们已知的东西来比拟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长阔高深。基督的爱只有通过我们用心来经历来感受，经历那种悲和喜，经历磨练苦难，才慢慢能够彰显出来。这就是要保罗说的，要让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感受来经历并且来回应基督的爱。情感这个东西我们都说不清道不明啊，很难讲得清楚，但是人和人之间彼此之间碰撞了，哎，就会出现火花。人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回应他所感受到的这种爱，这样的爱才是自然的，不是做作的，而且这样的爱才是真正带有力量的爱。这种爱才能够让我们愿意委身，愿意为对方来委身，为对方为了这个爱来付出代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人身上的爱，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应该如何来爱我们的基督。即使像保罗那样啊，他当时失去了自由，即使像以弗所的教会当时他们处在那种焦虑不安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愿意为爱来委身来付出代价。所以保罗他说他在父的面前来屈膝，他举手祷告，在这里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他恳求圣灵能够在此时此刻充满，就好像充满在他里面一样，能够充满在弟兄姊妹里面。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谈论 圣灵的充满哈，这个圣灵的充满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啊，我们也会探讨这个圣灵的充满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种表现？啊，有一些什么的灵恩的现象、超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圣灵，这是很可惜的。啊，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圣灵工作的器皿，我们没办法把自己打开。神才能够把我们需要的一切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他敬拜赞美神，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那请问圣灵能够帮助你做什么呢？二十节保罗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保罗求神来成就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一切。听着很让人振奋哈，不过这个超过我们想象的一切到底有多少呢？到底有多少？我们常说只要我们信心够大，我们所求的神必定能够成就。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曲解了这个信心。好，我们一般理解的信心就是指我们对对方他的能力、他的意愿，好，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把握，这个是我们对信心的理解。好，当然我们对神的能力我们一点都不会怀疑。那神到底有多少意愿呢？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我们常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套用在神的身上，套用在神的意愿上面。可实际上信心不止我们对对方的能力、对对方的意愿的那种把握，信心更重要的乃是在灵里面能够和对方来相通。我们用心意相通这四个字好来形容，可能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灵里面的互动就非常的重要了。就好像恋人之间我们经常会谈一些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对方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对不对？好，我们不需要他把这些事情全背下来，我们也不需要对方来为我们来分析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只需要他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并且他也愿意和你一同哀伤，和你一同快乐，不是吗？这样的相通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对方好像就像是长在你里面一样。而且你生活的那种言行举止就会越来越有他的影子。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求的其实是超过他的想象的，也就是说他连自己所求的到底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不是保罗喝醉了讲这些话，保罗他有这样的信心乃是因为他的灵能够和圣灵相通，和圣灵心意相通，圣灵此时此刻已经让他能够感受得到那个在他心里面的那个大力啊，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的，是感受到的。显然神透过圣灵向保罗所启示的不是说 当时要保罗他自己以及以弗所教会能够在那场风暴当中，他们最终可以平平安安的。圣灵向他所启示的不仅仅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上次有提到过，我们有举过一个例子哈。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遇到当时的这种状况，好，牧者突然离开了教会，然后教会当中又出现了纷争，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肯定会，一方面我们求神来帮助那位牧者好，能够处理他自己的事情，能够平安的像保罗一样脱离那种逼迫。同时我们也会求神来差派适合的同工进入到教会当中，来平息那些的纷争，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重新的和好。相信这些应该就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最好的结局了，所以我们会这样的祷告祈求神。可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保罗他这时圣灵给他的感动远远不止这一些，远远不止这一些，否则他不可能说出第二十一节这样的祷告。他在这里说，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在教会中，在基督里面得着荣耀。当然教会和基督它本来就是一体，好，在教会和基督里面得着荣耀。我们仔细想想，当时罗马政府已经开始对教会进行逼迫了，保罗这个时候他哪来的信心呢？显然不是从他的认知出来的，乃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让他看到神要做的一切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让保罗在监狱之中，圣灵让他能够超越他肉体上所受的各种各样的辖制。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眼光没有被四周的这个墙壁给拦阻到，保罗的心就好像被圣灵提到了那个至高之处，圣灵让保罗能够看见，神让他和教会不仅仅是在这场风暴当中能够得着保全，乃是要得胜，乃是要得胜。他们将以得胜的姿态站立在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困境面前，而且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来发出足以能够成就一切的那种力量，那种能力，是得胜，不是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看见，你说保罗他怎能不跪在地上来敬拜这位神？感谢神，昨天晚上我们很顺利的哈，在教会举行了我们的会友大会。我们也是将教会过去的一年做了一个总结，对教会未来的一年，我们也有一些计划，一些设想。不管是在施工上面，还是在财务上面，或者是购堂的事情上面，我们大家都很认真的一起在审视，一起在思考，一起在讨论。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很多弟兄姊妹有提出建议，我们都想做得更好。当然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能够拥有这个物业，或许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实现我们更多的梦想。不过我们都知道，这归根结底，这些事情，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不论将来这个教会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是好还是坏，是拥有物业呢，还是我们将来继续还得租，我们的能力都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能力都没有办法决定。我曾经和我们的一些同工有分享过，我很感恩，让我们今天我们在购堂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能力和对方的要求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为此感恩。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放弃依靠自己，我们可以彻底的放弃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再也不用为钱在那边发愁，我们也不需要 为多少钱买这个东西，买这个物业，我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难道神的能力只能够购买这个物业吗？难道神打算就要让我们守在这个物业里面，我们平安度日吗？弟兄姊妹，不要让四周的这些墙壁挡住我们属灵的眼光。难道你不期待将来有一天能够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吗？求圣灵帮助我们，就好像他曾经帮助保罗一样，好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废弃的那个冤仇，他的那种爱到底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能够让这种爱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因为顺从圣灵，所以我们在各种的事工上面，我们在财务上面，在购堂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同心合一，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爱来。就像保罗说的，愿神在他的教会中，在我们的这个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当中，愿神得着荣耀，并且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不好？我想我们像上次一样，我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和身边的人能够靠近在一起，当然弟兄和弟兄，姊妹和姊妹，夫妻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可以的话，我盼望你能够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